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新冠病毒日增案例再创纪录，疫苗研制步伐艰难；港人周日继续抗争，港版国安法传最迟7月1日生效；美国两航母作战群在菲律宾海联合行动，中国宣布同期在西沙群岛练兵；美国官员警告伊朗将成为恐怖分子的首选军火商；王炳章被中国关押18年，美国华人团体为其发声，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新冠病毒疫情看来每况愈下，一些顶尖的科学家提醒人们不要过分乐观地认为疫苗很快会问世。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报告说，全球新冠病毒感染案例已经超越1000万个，死亡者超过50万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每日新增病例星期天又创下新纪录，达到189000。巴西新增病例最多，过去24小时内出现了47000个新病例。许多卫生专家说，全球实际感染病例可能远远超出公布的数字，因为有些国家可能少报了相关数据。多达15个国家的政府和医学实验室正在努力研制新冠病毒疫苗。第一波大范围的疫苗试用预计7月在美国试行。顶尖的美国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契说，疫苗最快年底前就可使用，但是他说，研制出安全有效的疫苗并不容易，证明疫苗安全有效有时候需要几十年时间。据信，新冠病毒去年年底开始在中国武汉传播，之后陆续向中国地方及全球各地扩散，几乎无处幸免。美国目前累计有250多万人确诊感染病毒，为全球最多。巴西是全球新冠病毒案例第二高的国家，有131万人确诊感染，57000人死亡。一些研究人员说，到今年10月，拉丁美洲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可能超过38万。香港一些市民星期天继续举行抗议港版国安法的活动。据港媒报道，游行人士从佐敦出发不久便遇到警方拉起的封锁线，有数十人被截查，他们被要求摘下口罩，由警方登记个人资料，现场警员要求在场人士尽快离开，还指称他们的行为已经造成破坏社会安宁，并有可能触犯公安条例，涉嫌构成非法集结，警员还一度举起蓝旗警告。期间，警员驱赶围观路人及前方记者，还一度释放胡椒喷雾，多人被喷中，需要清洗眼睛。另外，多名民主派区议员发起6月28日及7月1日七一游行，反对港版国安法。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发起人向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该委员会6月27日聆听之后驳回上诉。也有反送中运动支持者在网上发起7月1日在多区集会游行，以遍地开花方式表达反对港版国安法等诉求。官方喉舌新华社星期天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6月28日到30日在北京举行，在当天特别会议上，与会委员审议了香港国家安全法的草案。港媒引述列席会议的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的话说，草案获得人大常委一致支持，相关草案已经纳入此次表决议程，但草案条文预计不会在表决前公布。叶国谦还称，港版国安法列出的最高刑罚可能是终身监禁。美国海军星期天宣布，其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开始在菲律宾海实施一次联合行动演习， 同一天，中国宣布从星期三开始，在南中国海、北京称西沙群岛的周边海域举行五天的军事演习。美国海军的一份新闻稿中说，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与常驻日本横须贺港美军基地的里根号航母联合实施这次的全域作战协调行动，以显示美国对地区盟友安全的承诺。美军在印太地区快速集结兵力的能力，并证明美国做好准备应对所有挑战国际准则的势力。美国军舰近几个月来多次驶入南中国海，中国所称的领海内，以挑战美国所说的中国过分的海权主张。美国海军表示会继续依照国际法实施这类的航行，为所有国家维护航行自由。中国拒绝接受美国海军的这类行动，称曾派舰船跟踪、警告和驱离美国军舰。中国海事局在星期天发布的通告中说，在7月1日至5日期间，所有船只禁止进入西沙群岛军事演习海域。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如果任由联合国对伊朗武器禁运令到期失效，德黑兰当局将成为恐怖分子的首选军火商。美国的伊朗问题特别代表胡克在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期间对美联社发表了上述讲话。联合国2010年对伊朗实施了武器禁运，这项禁令将于10月到期。胡克说，如果禁运得到延长，世界不必理会伊朗的报复威胁。他对美联社说，如果我们照伊朗的规则行动了，伊朗就赢了。伊朗正在玩用一种黑手党策略，人们因为害怕更糟糕的事情而被迫接受某种行为。联合国武器禁运已经阻止伊朗公开购买战斗机、坦克、军舰和其他武器，但没有阻止伊朗将武器偷运到也门等战区。伊朗支持那里的胡塞叛军。伊朗否认向叛军提供武器，但胡克说，如果放任禁运到期，伊朗可能不再使用涉嫌的走私手法作为武器交易的策略。6月27日星期六，在美华人团体主办多种活动，为被中国政府囚禁18年之久的王炳章博士和其他数百名政治犯呐喊。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在这一天网上组织了为王炳章博士祷告活动，王炳章博士的儿子、哥哥和姐姐等亲属，以及美加和欧洲等地的许多知名民运人士参加了活动。同一天下午，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前，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举办行为艺术活动，用与王炳章博士同囚、为王炳章背负十字架的肢体和实物表演，传达对王博士遭遇的感同身受，抗议中共对他的非法囚禁，并为所有政治犯呐喊。18年前的6月27日，作为中国建国后首位在北美获得博士学位的公费留学生，王炳章博士由于致力于在海外组建中国的民主党派，潜心推动和发展中国的民主事业，在越南被中国政府绑架，后被以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和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等罪名获判无期徒刑，一直被囚至今。俄罗斯将大幅增加对中国的天然气供应，还计划新建经蒙古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但国际时局改变外加腐败因素，这些都使俄中天然气合作变得复杂。此外，供应天然气储量远远低于预期，更使人怀疑俄罗斯是否能顺利履行与中国的天然气合同。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同时与中国和印度保持着密切关系，但是俄中之间爆发过边界流血冲突，俄中两国对边界的历史问题更有着不同的解读。俄罗斯与印度没有边界，对印度也不像对待中国那样充满戒心。前苏联长期支持印度，更在过去的中印边界战争中站在印度一方。前苏联解体后， 作为前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仍然与印度关系密切，中印边界局势再次紧张之际，俄罗斯的举动引人关注。俄罗斯今年是俄印中三方机制的轮值主席，在俄罗斯的协调下，6月23日举行了三方外长的视频会议，为确保会议能举行，事先确定会议日程不提中印冲突，而仅讨论新冠疫情和经济等议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印度和中国会自己解决矛盾，他们不需要俄罗斯充当中间人。俄印中三方机制的设想最早由俄罗斯在1998年时提出，俄罗斯当时试图联手中印两国，帮莫斯科共同对抗北约东扩。2003年以后，俄印中三方机制几乎常态化，每年都要举行外长会议。俄罗斯还期望这一机制未来能在阿富汗事务上发挥更多的作用。此外，有印度加入的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集团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俄罗斯和中国同样期望能借此对抗西方。许多俄罗斯的战略分析人士认为，当全世界都关注中印两个核大国是否能够解决边界矛盾时，三国却对此有意回避，这不但意味着三方机制名存实亡，在抗衡西方尤其是与美国交手时，俄中两国手中所掌握的筹码分量为此也会大打折扣。这次俄印中三方外长视频会议提出今年将要举行三国国防部长的会议，但没有确定具体的日期。俄印中三国国防部长6月24日已经齐聚莫斯科，参加二战胜利75周年的红场阅兵活动。中国与印度分别派出了仪仗队参加，但三国国防部长这次没有在莫斯科举行会晤。与同在莫斯科的印度国防部长和副部长相比，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更非常低调，没有任何他与印度或是与俄罗斯官方互动的报道。印度副国防部长这次会晤了主管外事工作的俄罗斯副国防部长傅明，印度国防部长会晤了主管军事工业的俄罗斯副总理鲍里索夫。印度敦促俄罗斯尽快交付已采购的武器，包括 S-400 防空导弹、 T-90 型主战坦克、苏-30 MKI 型战机、便携式尖射短程防空导弹以及各种俄制武器系统的弹药。俄罗斯媒体报道，印度计划把所采购的5个大队的 S-400 防空导弹中的3个大队用来对付巴基斯坦，其余的2个大队针对中国，在印中边界的西段和东段各部署1个大队。圣人日报说，针对俄罗斯向印度提供武器，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的俄文版已发文表达警告和不满。但有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过去也曾经在非正式的场合向莫斯科表达过俄罗斯军售印度和越南的不满，但这可能是中国有意抛出试探气球，未必会当作中国对俄政策来执行。在美中关系变化之际，莫斯科如何处理与北京的关系正在俄罗斯引起越来越多的讨论。更多的声音主张俄罗斯不应该参与美中矛盾，反而应该加强与亚洲主要国家的关系，来避免俄罗斯过于依赖中国，而印度在俄罗斯的这一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刚刚举行的一次视频会议上，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印度，甚至应该把俄印关系与俄美关系、俄中关系平行看待。但加强俄印关系也并不容易，许多俄罗斯学者说，与俄罗斯相接壤的北约东翼兵力正不断加强，美国从德国撤走的部分军队也可能部署在更靠近俄罗斯的波兰，波兰从美国军购的 F-35 战机2024年就会到货服役。 为对抗俄罗斯不断发出的降低核打击门槛威胁，美国已经在战略导弹核潜艇上部署了能够携带小当量弹头的导弹，这使美国在欧洲地区不部署陆基战术导弹的情况下也能够完成战术核武器的使命。在西部边界压力增大之际，除了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关系外，俄罗斯似乎别无选择，而印度会更加觉得俄罗斯在进一步倒向中国。印度、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参加的四方印太战略机制也可能会随之巩固。此外，印度与中国、俄罗斯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远比俄罗斯与印度密切，美国和中国是印度的两个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之后俄罗斯第二大贸易伙伴，俄罗斯在印度的对外贸易中仅排名第25，在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中印度排名第16。俄印年贸易额目前仅有70多亿美元到100多亿美元，而印中年贸易额目前则达900多亿美元，俄中年贸易额也超过了1100亿美元。有印度学者说，印度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一半，俄罗斯经商和投资环境恶劣，再加上腐败等因素，即使两国官方推动经贸，但印度私营企业对俄罗斯市场仍然没有兴趣。俄印目前在军工领域最为成功的合作项目是联合研发生产勃拉姆斯型巡航导弹，双方各持有合资企业一半的股权，这种导弹已经被大批部署在印中边境地区，两国还在完善这种导弹的陆基、水面、潜射和空中发射型号，但双方的第五代战机、大型运输机和其他项目却合作不顺。俄印目前合作开发萨哈林地区的油气资源，印度还控制着西伯利亚北部优质的汪克尔油田将近一半的股权。在几年前的汪克尔油田股权收购行动中，中国败北被排除在外，俄罗斯通过管道向中国出口的多数原油都产自这家油田。俄罗斯最近几年也加强了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以便对印度与美国走近提出警告。俄罗斯不但与巴基斯坦举行联合军演，还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巴基斯坦高官和军方将领都曾访问过俄罗斯，这一切自然引起印度的不满。许多分析人士说，俄印关系目前处在停滞状态，中印边界矛盾是否能够推动俄印关系升级，俄罗斯又如何能做到不得罪中国，同时也不妨碍印度与美国走近，俄罗斯为此是否能够拿出更多能诱惑印度的菜单，所有这一切都是俄罗斯对印度的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让莫斯科担心的是，克里姆林宫手中掌握的能够吸引印度的牌越来越少，在经历了与中国的矛盾、与俄罗斯关系日益复杂之后，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会觉得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远比俄中两国更加可靠，俄罗斯可能会看着印度一步步倒向美国而回天无力。为安抚印度，在几天前的俄印中三方视频会议上，俄罗斯再次提出了多年前的主张，那就是改革联合国，支持印度成为新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南亚问题学者米舒扬说，如果印度与德国、日本和巴西等国一起入常，中国就不好反对，但不管怎样，俄罗斯目前的外交处境非常棘手。舒米扬说，俄罗斯希望印中能够缓和矛盾，不想矛盾激化，俄罗斯领导层非常小心谨慎，在尝试着施展外交手腕。舒米扬认为，印中两个大国目前都能够负责克制，双方不会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印度驻俄罗斯大使最近对俄罗斯媒体不点名地批评中国，他说某些国家 更多地比别人享受全球化的好处时，却不愿意承担全球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表报道。
自从6月11日以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爆发群聚性感染，引发世界各国的担忧。即使疫情在表面上得到控制，病毒还是会卷土重来。那么导致北京疫情复燃的病毒从何而来？病毒的传染性和毒性会不会比原先更强？病毒反弹，是不是病毒二次攻击提前来临？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邀请来专家进行解析。
今天我们邀请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的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来分析和解答。林博士您好。
你好叶芳。
林博士，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这次北京的疫情从新发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始，为什么又是和海鲜挂上了钩？北京的超市连夜撤销了所有的三文鱼，进口三文鱼是传染的来源吗？
实际上这一次三文鱼我觉得比较无辜吧，因为一般来说很少是有鱼类的病毒能够直接传染到人的，那过去这种海鲜啊或者是鱼类等等，一般来说你都是肠胃道的疾病你会带来的，所以很少说是会引起呼吸道的这个病毒的传染，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可能官方现在找不到替罪羊了。这个所以把三文鱼给拽出来，而且实际上检测到的样本里面也只是说三文鱼的这个案板是有阳性的，也没有说哪些鱼或者是三文鱼本身的样品测试是有阳性的，所以这个本身是比较可笑的一件事情怎么会因为案板这个有阳性就把三文鱼都下架了？因为很可能你就是操作人员自己被感染了嘛。是这个鱼贩子或者是这个运输这个鱼的这样的人员被感染了，这都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荒谬的，而且可能想跟这个湖北的这个华南海鲜市场相呼应吧，那时候也是找个海鲜市场，因为这种市场的地方是人员流动比较多的地方，当然对于政府来说它比较容易说你看这样的地方人流很大，所以它传播的广或者比较难控制，然后找这个找一个动物或者找一个海鲜作为替罪羊。我也看过那个在华南海鲜市场后来做的这个环境样本检测的一个报告，那实际上从这个报告来看也有个别的这个脱毛鸡啊等等也是有阳性的，那按理来说你也应该去检测这个鸡啊或者是这个鸭呀等等这些脱毛的这些动物他们有没有是被检测出来阳性，而不是说在环境中到处找，他们当时甚至连地面的样本的也都测了，但是人走来走去的你怎么测一些地面的样本呢？是下水沟的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就是有很多这种检测的东西没有对外公布实际的检测的结果，然后这样随意的推测带来没有必要的这个民众的恐慌，反而也是帮助政府甩锅责任，我觉得这个三文鱼还真是很无辜。
那另外这个中国海关总署这个星期也暂停了美国一家叫泰森公司的肉类进口，那理由是这家公司有一些员工被检查出新冠呈阳性。那这个冰冻的食品传染新冠这个危险性有多大？
这个其实也有看到相关的报道，就是有国内的专家说这个病毒在这个冷冻链的过程中传播吧，就是说有一些食物或者是鱼类或者是肉类等等从北京周边地区运输到这个北京，运到这个新发地啊等等啊，他就说这个病毒有可能是在这个冷冻链中传播。那其实这个因为你病毒当然我们实验室里保存病毒当然也是要冷冻起来了，所以当然冷冻不能够杀死这个病毒，所以你要硬说这是经过冷冻链传播当然这个没法 argue 的一件事情那你说其他的这个外国进口的食物里面你说检测到阳性，但是你把这个检测阳性的结果公布出来吧，我觉得就是说你具体怎么做哪些检测哪一批食品是有问题的对吧，因为你不可能说比如说 全部都有问题，就是往往是个别的一批食品里面的某一些部分，它可能会有感染。以至于说全面停止这个进口某一家公司的这个产品嘛，我觉得也不见得能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实际上，我觉得他在引导舆论，就是让人们就觉得啊，这个事情是输入的这个病毒，可能甚至是欧洲的，对吧？欧洲的三文鱼或者美国的这些肉类食品，都是要把责任推给外国嘛。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荒谬的做法。
嗯。那中国官方说这次疫情感染的人数才几百人，可是新华社自己报道说已经从武汉调派了医疗队来驰援北京。您觉得如果只有几百人，有这个必要要外来援助吗？
对，这个几百人的数字肯定不能相信啊。今天我也看到有报道说北京的一些医院已经增加这个病床啊等等，就是针对这个这个中共病毒的这个病人的话，他肯定医院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数量啊，所以我觉得实际的数字肯定是超过这个东西很多倍。那因为北京这么敏感的地方，那肯定在信息的控制上比武汉还要严，那整体上也要呈现给民众好像是一个逐渐增加的趋势啊。那到底什么时候我们会看到像武汉一样突然哪一天这个病例爆激增上去？那我就觉得看这个。唉，看这个政府的这个政治考量吧，就老百姓反正是很无辜，实际的情况还被蒙在鼓里。对，
嗯，那其实这一次北京官方他也没有办法确定说这一波疫情这个病毒的源头在哪里啊，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有些病患他的接触史啊，或者跟这个行动的轨迹啊，他都无法确定，还有一些人是没有去过这个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那这是不是会引起担忧说这是一个社区传播的开始，是第二波疫情的开始呢？
目前肯定已经是进入社区传播这个阶段，它绝不是说个别的这个像一些就是说比如说突发的一个疫情在某个地方突发的时候，它是个别的动物啊或者人的这个小规模的这种 cluster case 小的案例，那你比较容易追踪到感染的人和他的一些紧密接触者，你可以做比较多的这种contact tracing 追踪这些接触者啊，进行隔离啊等等。等你到这个新发地，你已经是，就算官方也有几百例，但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是十倍以上的这样一个数量的时候，你就已经很难去追踪了。而且新发地作为这个这整个北京一带最大的这样一个农贸市场、批发市场的话，那你人员的流动实在是太大了，那当然你根本没法说。就是这个在全北京已经铺开到什么程度，甚至到一些周边的地方这些人进进出出离开北京，又会把这些病毒带到北京周边的地方就像是湖北这个黄南海鲜市场一样，那你挑海鲜市场作为一个很有可能爆发的地方的话，那实际上它绝对不止这么一个地点，绝对不止黄南海鲜市场。所以后来一些研究报告也说明，其他的很多病例跟黄南海鲜市场没有相关性。那我相信北京也是有很多地方只是现在捂着，所以它没有爆出来，但是我们从政府调控这个疫情防护的等级进入这个战时状态等等，你知道肯定北京很多的小区很多的地方已经有相当多的社区传染的这个病例，只是政府不让你把所有的这个数据统计出来对外公布。那真实情况民众不能得知的话，这个只会给防疫带来更大的困难，会有更多的人会被无辜的感染到，本来可以避免的情况也是会更加严重。而且北京一直西藏一直压着这件事情拖了这么久，然后包括东北啊、内蒙啊，其实对吧，早一两个月我们就知道有很多案例，而且甚至湖北周边的北京周边的一些湖北的地区也有这样的案例，那这些人员在流动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传播开来，所以我觉得情况应该是相当严峻的一件事情，所以才会从湖北调医生进去。但是我觉得其实能去支援北京的医生现在应该也是为数不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新冠病毒日增案例再创纪录，疫苗研制步伐艰难；港人周日继续抗争，港版国安法传最迟7月1日生效；美国两航母作战群在菲律宾海联合行动，中国宣布同期在西沙群岛练兵；美国官员警告伊朗将成为恐怖分子的首选军火商；王炳章被中国关押18年，美国华人团体为其发声，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新冠病毒疫情看来每况愈下，一些顶尖的科学家提醒人们不要过分乐观地认为疫苗很快会问世。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报告说，全球新冠病毒感染案例已经超越1000万个，死亡者超过50万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每日新增病例星期天又创下新纪录，达到189000。巴西新增病例最多，过去24小时内出现了47000个新病例。许多卫生专家说，全球实际感染病例可能远远超出公布的数字，因为有些国家可能少报了相关数据。多达15个国家的政府和医学实验室正在努力研制新冠病毒疫苗，第一波大范围的疫苗试用预计7月在美国试行。顶尖的美国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说，疫苗最快年底前就可使用，但是他说，研制出安全有效的疫苗并不容易，证明疫苗安全有效有时候需要几十年时间。据信，新冠病毒去年年底开始在中国武汉传播，之后陆续向中国地方及全球各地扩散，几乎无处幸免。美国目前累计有250多万人确诊感染病毒，为全球最多。巴西是全球新冠病毒案例第二高的国家，有131万人确诊感染，57000人死亡。一些研究人员说，到今年10月，拉丁美洲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可能超过38万。香港一些市民星期天继续举行抗议港版国安法的活动。据港媒报道，游行人士从佐敦出发不久便遇到警方拉起的封锁线，有数十人被截查，他们被要求摘下口罩，由警方登记个人资料，现场警员要求在场人士尽快离开，还指称他们的行为已经造成破坏社会安宁，并有可能触犯公安条例，涉嫌构成非法集结，警员还一度举起蓝旗警告。期间，警员驱赶围观路人及前方记者，还一度释放胡椒喷雾，多人被喷中，需要清洗眼睛。另外，多名民主派区议员发起6月28日及7月1日七一游行，反对港版国安法。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发起人向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该委员会6月27日聆听之后驳回上诉。也有反送中运动支持者在网上发起7月1日在多区集会游行，以遍地开花方式表达反对港版国安法等诉求。官方喉舌新华社星期天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6月28日到30日在北京举行，在当天特别会议上，与会委员审议了香港国家安全法的草案。港媒引述列席会议的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的话说，草案获得人大常委一致支持，相关草案已经纳入此次表决议程，但草案条文预计不会在表决前公布。叶国谦还称，港版国安法列出的最高刑罚可能是终身监禁。美国海军星期天宣布，其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开始在菲律宾海实施一次联合行动演习， 同一天，中国宣布从星期三开始在南中国海、北京称西沙群岛的周边海域举行5天的军事演习。美国海军的一份新闻稿中说，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与常驻日本横须贺港美军基地的里根号航母联合实施这次的全域作战协调行动，以显示美国对地区盟友安全的承诺，美军在印太地区快速集结兵力的能力，并证明美国做好准备应对所有挑战国际准则的势力。美国军舰近几个月来多次驶入南中国海，中国所称的领海内，以挑战美国所说的中国过分的海权主张。美国海军表示会继续依照国际法实施这类的航行，为所有国家维护航行自由。中国拒绝接受美国海军的这类行动，称曾派舰船跟踪、警告和驱离美国军舰。中国海事局在星期天发布的通告中说，在7月1日至5日期间，所有船只禁止进入西沙群岛军事演习海域。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如果任由联合国对伊朗武器禁运令到期失效，德黑兰当局将成为恐怖分子的首选军火商。美国的伊朗问题特别代表胡克在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期间对美联社发表了上述讲话。联合国2010年对伊朗实施了武器禁运，这项禁令将于10月到期。胡克说，如果禁运得到延长，世界不必理会伊朗的报复威胁。他对美联社说，如果我们照伊朗的规则行动了，伊朗就赢了。伊朗正在玩用一种黑手党策略，人们因为害怕更糟糕的事情而被迫接受某种行为。联合国武器禁运已经阻止伊朗公开购买战斗机、坦克、军舰和其他武器，但没有阻止伊朗将武器偷运到也门等战区。伊朗支持那里的胡塞叛军。伊朗否认向叛军提供武器，但胡克说，如果放任禁运到期，伊朗可能不再使用涉嫌的走私手法作为武器交易的策略。6月27日星期六，在美华人团体主办多种活动，为被中国政府囚禁18年之久的王炳章博士和其他数百名政治犯呐喊。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在这一天网上组织了为王炳章博士祷告活动，王炳章博士的儿子、哥哥和姐姐等亲属，以及美加和欧洲等地的许多知名民运人士参加了活动。同一天下午，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前，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举办行为艺术活动，用与王炳章博士同囚、为王炳章背负十字架的肢体和实物表演，传达对王博士遭遇的感同身受，抗议中共对他的非法囚禁，并为所有政治犯呐喊。18年前的6月27日，作为中国建国后首位在北美获得博士学位的公费留学生，王炳章博士由于致力于在海外组建中国的民主党派，潜心推动和发展中国的民主事业，在越南被中国政府绑架，后被以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和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等罪名获判无期徒刑，一直被囚至今。俄罗斯将大幅增加对中国的天然气供应，还计划新建经蒙古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但国际时局改变外加腐败因素，这些都使俄中天然气合作变得复杂。此外，供应天然气储量远远低于预期，更使人怀疑俄罗斯是否能顺利履行与中国的天然气合同。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同时与中国和印度保持着密切关系，但是俄中之间爆发过边界流血冲突，俄中两国对边界的历史问题更有着不同的解读。俄罗斯与印度没有边界，对印度也不像对待中国那样充满戒心。前苏联长期支持印度，更在过去的中印边界战争中站在印度一方。前苏联解体后， 作为前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仍然与印度关系密切，中印边界局势再次紧张之际，俄罗斯的举动引人关注。俄罗斯今年是俄印中三方机制的轮值主席，在俄罗斯的协调下，6月23日举行了三方外长的视频会议。为确保会议能举行，事先确定会议日程不提中印冲突，而仅讨论新冠疫情和经济等议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印度和中国会自己解决矛盾，他们不需要俄罗斯充当中间人。俄印中三方机制的设想最早由俄罗斯在1998年时提出，俄罗斯当时试图联手中印两国，帮莫斯科共同对抗北约东扩。2003年以后，俄印中三方机制几乎常态化，每年都要举行外长会议。俄罗斯还期望这一机制未来能在阿富汗事务上发挥更多的作用。此外，有印度加入的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集团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俄罗斯和中国同样期望能借此对抗西方。许多俄罗斯的战略分析人士认为，当全世界都关注中印两个核大国是否能够解决边界矛盾时，三国却对此有意回避，这不但意味着三方机制名存实亡，在抗衡西方，尤其是与美国交手时，俄中两国手中所掌握的筹码分量为此也会大打折扣。这次俄印中三方外长视频会议提出今年将要举行三国国防部长的会议，但没有确定具体的日期。俄印中三国国防部长6月24日已经齐聚莫斯科，参加二战胜利75周年的红场阅兵活动。中国与印度分别派出了仪仗队参加，但三国国防部长这次没有在莫斯科举行会晤。与同在莫斯科的印度国防部长和副部长相比，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更非常低调，没有任何他与印度或是与俄罗斯官方互动的报道。印度副国防部长这次会晤了主管外事工作的俄罗斯副国防部长傅明，印度国防部长会晤了主管军事工业的俄罗斯副总理鲍里索夫。印度敦促俄罗斯尽快交付已采购的武器，包括 S-400 防空导弹、 T-90 型主战坦克、苏-30 MKI 型战机、便携式尖射短程防空导弹以及各种俄制武器系统的弹药。俄罗斯媒体报道，印度计划把所采购的5个大队的 S-400 防空导弹中的3个大队用来对付巴基斯坦，其余的2个大队针对中国，在印中边界的西段和东段各部署1个大队。上海日报说，针对俄罗斯向印度提供武器，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的俄文版已发文表达警告和不满。但有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过去也曾经在非正式的场合向莫斯科表达过俄罗斯军售印度和越南的不满，但这可能是中国有意抛出试探气球，未必会当作中国对俄政策来执行。在美中关系变化之际，莫斯科如何处理与北京的关系正在俄罗斯引起越来越多的讨论。更多的声音主张俄罗斯不应该参与美中矛盾，反而应该加强与亚洲主要国家的关系，来避免俄罗斯过于依赖中国，而印度在俄罗斯的这一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刚刚举行的一次视频会议上，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印度，甚至应该把俄印关系与俄美关系、俄中关系平行看待。但加强俄印关系也并不容易，许多俄罗斯学者说，与俄罗斯相接壤的北约东翼兵力正不断加强，美国从德国撤走的部分军队也可能部署在更靠近俄罗斯的波兰，波兰从美国军购的 F-35 战机2024年就会到货服役。 为对抗俄罗斯不断发出的降低核打击门槛的威胁，美国已经在战略导弹核潜艇上部署了能够携带小当量弹头的导弹，这使美国在欧洲地区不部署陆基战术导弹的情况下也能够完成战术核武器的使命。在西部边界压力增大之际，除了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关系外，俄罗斯似乎别无选择，而印度会更加觉得俄罗斯在进一步倒向中国。印度、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参加的四方印太战略机制也可能会随之巩固。此外，印度与中国、俄罗斯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远比俄罗斯与印度密切，美国和中国是印度的两个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之后俄罗斯第二大贸易伙伴。俄罗斯在印度的对外贸易中仅排名第25，在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中印度排名第16。俄印年贸易额目前仅有70多亿美元到100多亿美元，而印中年贸易额目前则达900多亿美元，俄中年贸易额也超过了1100亿美元。有印度学者说，印度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一半，俄罗斯经商和投资环境恶劣，再加上腐败等因素，即使两国官方推动经贸，但印度私营企业对俄罗斯市场仍然没有兴趣。俄印目前在军工领域最为成功的合作项目是联合研发生产勃拉姆斯型巡航导弹，双方各持有合资企业一半的股权。这种导弹已经被大批部署在印中边境地区，两国还在完善这种导弹的陆基、水面、潜射和空中发射型号，但双方的第五代战机、大型运输机和其他项目却合作不顺。俄印目前合作开发萨哈林地区的油气资源，印度还控制着西伯利亚北部优质的旺克尔油田将近一半的股权。在几年前的旺克尔油田股权收购行动中，中国败北被排除在外。俄罗斯通过管道向中国出口的多数原油都产自这家油田。俄罗斯最近几年也加强了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以便对印度与美国走近提出警告。俄罗斯不但与巴基斯坦举行联合军演，还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巴基斯坦高官和军方将领都曾访问过俄罗斯，这一切自然引起印度的不满。许多分析人士说，俄印关系目前处在停滞状态，中印边界矛盾是否能够推动俄印关系升级，俄罗斯又如何能做到不得罪中国，同时也不妨碍印度与美国走近，俄罗斯为此是否能够拿出更多能诱惑印度的菜单，所有这一切都是俄罗斯对印度的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让莫斯科担心的是，克里姆林宫手中掌握的能够吸引印度的牌越来越少，在经历了与中国的矛盾、与俄罗斯关系日益复杂之后，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会觉得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远比俄中两国更加可靠。俄罗斯可能会看着印度一步步倒向美国而回天无力。为安抚印度，在几天前的俄印中三方视频会议上，俄罗斯再次提出了多年前的主张，那就是改革联合国，支持印度成为新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南亚问题学者米舒扬说，如果印度与德国、日本和巴西等国一起入常，中国就不好反对。但不管怎样，俄罗斯目前的外交处境非常棘手。舒米扬说，俄罗斯希望印中能够缓和矛盾，不想矛盾激化。俄罗斯领导层非常小心谨慎，在尝试着施展外交手腕。舒米扬认为，印中两个大国目前都能够负责克制，双方不会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印度驻俄罗斯大使最近对俄罗斯媒体不点名地批评中国，他说某些国家 更多地比别人享受全球化的好处时，却不愿意承担全球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表报道。
自从6月11日以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爆发群聚性感染，引发世界各国的担忧。即使疫情在表面上得到控制，病毒还是会卷土重来。那么导致北京疫情复燃的病毒从何而来？病毒的传染性和毒性会不会比原先更强？病毒反弹，是不是病毒二次攻击提前来临？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邀请来专家进行解析。
今天我们邀请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的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来分析和解答。林博士您好。
你好叶芳。
林博士，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这次北京的疫情从新发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始，为什么又是和海鲜挂上了钩？北京的超市连夜撤销了所有的三文鱼，进口三文鱼是传染的来源吗？
实际上这次三文鱼我觉得比较无辜吧，因为一般来说很少是有鱼类的病毒能够直接传染到人的，那过去这种海鲜啊或者是鱼类等等，一般来说你都是肠胃道的疾病你会带来的。所以呢很少说是会引起呼吸道的这个病毒的传染，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可能官方现在找不到替罪羊了，这个所以把三文鱼给拽出来。而且实际上检测到的样本里面也只是说三文鱼的这个案板是有阳性的，也没有说哪些鱼或者是三文鱼本身的样品测试是有阳性的，所以这个本身是比较可笑的一件事情怎么会因为案板这个有阳性就把三文鱼都下架了？因为很可能你就是操作人员自己被感染了嘛，是这个鱼贩子啊，或者是这个运输这个鱼的这样的人员被感染，这都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荒谬的，而且可能想跟这个湖北的这个华南海鲜市场相呼应吧。那时候也是找个海鲜市场，因为这种市场的地方是人员流动比较多的地方，当然对于政府来说它比较容易说，你看这样的地方人流很大，所以它传播的广或者比较难控制，然后找这个找一个动物或者找一个海鲜作为替罪羊。我也看过那个在华南海鲜市场后来做的这个环境样本检测的一个报告，那实际上从这个报告来看也有个别的这个脱毛鸡啊等等也是有阳性的，那按理来说你也应该去检测这个鸡啊或者是这个鸭呀等等这些脱毛的这些动物他们也没有是被检测出来阳性，而不是说在环境中到处找。他们当时甚至连地面的样本的也都测了，但是人走来走去的你怎么测一些地面的样本呢？是下水沟的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就是有很多这种检测的东西没有对外公布实际的检测的结果，然后这样随意的推测带来没有必要的这个民众的恐慌，反而也是帮助政府甩锅责任。我觉得这个三文鱼还真是很无辜。
那另外这个中国海关总署这个星期也暂停了美国一家叫泰森公司的肉类进口，那理由是这家公司有一些员工被检查出新冠呈阳性。那这个冰冻的食品传染新冠这个危险性有多大？
这个其实也有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就是有国内的专家说这个病毒在这个冷冻链的过程中传播吧，就是说有一些食物或者是鱼类或者是肉类等等从北京周边地区运输到这个北京，运到这个新发地啊等等啊，他就说这个病毒有可能是在这个冷冻链中传播。那其实这个因为你病毒当然你我们实验室里保存病毒当然也是要冷冻起来了，所以当然冷冻不能够杀死这个病毒，所以你要硬说就是经过冷冻链传播当然这个没法 argue 的一件事情那你说其他的这个外国进口的食物里面你说检测到阳性，但是你把这个检测阳性的结果公布出来吧，我觉得就是说你具体怎么做哪些检测哪一批食品是有问题的对吧，因为你不可能说 啊，比如说全部都有问题，就是往往是个别的一批食品里面的某一些部分它可能会有感染，以至于说全面停止这个进口某一家公司的这个产品嘛，我觉得也不见得能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实际上我觉得他在引导舆论，就是让人们就觉得啊，这个事情是输入的这个病毒，可能甚至是欧洲的，对吧？欧洲的三文鱼或者美国的这些肉类食品都是要把责任推给外国嘛，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荒谬的做法。
那中国官方说这次疫情感染的人数才几百人，可是新华社自己报道说已经从武汉调派了医疗队来驰援北京。您觉得如果只有几百人，有这个必要要外来援助吗？
对，这个几百人的数字肯定不能相信啊。今天我也看到有报道说北京的一些医院已经增加这个病床啊等等，就是针对这个中共病毒的这个病人的话，他肯定医院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数量啊，所以我觉得实际的数字肯定是超过这个东西很多倍。那因为北京这么敏感的地方，那肯定在信息的控制上比武汉还要严，那整体上也要呈现给民众好像是一个逐渐增加的趋势啊。那到底什么时候我们会看到像武汉一样突然哪一天这个病例爆激增上去，那我就觉得看这个政府的这个政治考量吧，觉得老百姓反正是很无辜，实际的情况还被蒙在鼓里。对，
那其实这一次北京官方他也没有办法确定说这一波疫情这个病毒的源头在哪里啊，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有些病患他的接触史啊，或者跟这个行动的轨迹啊，他都无法确定，还有一些人是没有去过这个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那这是不是会引起担忧说这是一个社区传播的开始，是第二波疫情的开始呢？
目前肯定已经是进入社区传播这个阶段，它绝不是说个别的这个像一些就是说比如说突发的一个疫情在某个地方突发的时候，它是个别的动物啊或者人的这个小规模的这种 cluster case 小的案例，那你比较容易追踪到感染的人和他的一些紧密接触者，你可以做比较多的这种contact tracing 追踪这些接触者啊，进行隔离啊等等。等你到这个新发地，你已经是，就算官方也有几百例，但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是十倍以上的这样一个数量的时候，你就已经很难去追踪了。而且新发地作为这个这整个北京以来最大的这样一个农贸市场批发市场的话，那你人员的流动实在是太大了，那当然你根本没法说就是这个在全北京已经铺开到什么程度，甚至到一些周边的地方这些人员进进出出离开北京，又会把这些病毒带到北京周边的地方就像是湖北的这个华南海鲜市场一样，那你挑海鲜市场作为一个很有可能爆发的地方的话，那实际上武汉绝对不止这么一个地点，绝对不止华南海鲜市场。所以后来一些研究报告也说明，其他的很多病例跟华南海鲜市场没有相关性。那我相信北京也是有很多地方只是现在在捂着，所以它没有爆出来，但是我们从政府调控这个疫情防护的等级进入这个暂时状态等等，你知道很肯定北京很多的小区很多的地方已经有相当多的社区传染的这个病例，只是政府不让你把所有的这个数据统计出来对外公布。那真实情况民众不能得知的话，这个只会给防疫带来更大的困难，会有更多的人会被无辜的感染到，本来可以避免的情况也是会更加严重。而且北京一直西藏一直压着这件事情拖了这么久，然后包括东北啊内蒙啊，其实对吧，早一两个月我们就知道有很多案例，而且甚至湖北周边的北京周边的一些湖北的地区也有这样的案例，那这些人员在流动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传播开来，所以我觉得情况应该是相当严峻的一件事情，所以也才会从湖北调医生进去。但是我觉得其实能去支援北京的医生现在应该也是为数不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